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月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赞扬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者，俄罗斯批评美国干预伊朗的内部事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应美国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发生的反政府与亲政府对立示威。抗议活动爆发之后，已经有至少22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伊朗的主要城市一个星期以来发生了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示威活动。黑利说，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了伊朗的抗议活动。他说，这些抗议是自发的表达基本人权，并强有力地展示了勇敢的人民。他们受够了政府的压迫，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挺身抗议。他说，某些安理会成员国相信人权不属于安理会事务，但美国不这样认为。黑利呼吁伊朗政府停止审查伊朗公众舆论，并重新允许民众登陆互联网。他说，伊朗政权现在得到了警告，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在做什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晚上回应兰德参议员要完全停止援助巴基斯坦的想法，在推特上发文说，好主意，兰德。兰德参议员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今后数天内将提出终止援助巴基斯坦的法案，我的提案要把援助巴基斯坦的那些钱用在美国建设公路和桥梁。川普行政当局星期四宣布冻结给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并表示在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塔利班和哈卡尼恐怖网络采取果断的行动之前，将一直冻结军援。美国政府官员说，冻结的军事援助包括10亿美元的军用装备和用于反恐行动的9亿美元。一名高级美国官员星期五说，巴基斯坦有大把的时间来显示他认真对待我们的要求，我们已经明确表明了我们的期待，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所期望的实质行动。巴基斯坦军方表示，美国的行动是毫无意义的威慑，只能破坏安全合作和地区和平的努力。朝鲜接受了韩国提出的双方下个星期二，也就是1月9号在分隔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重兵把守的板门店停战村举行高层会议的建议，但是将只讨论冬季奥运会的问题。韩国统一部说，朝鲜星期五上午发函说接受首尔提出的在板门店村举行会谈的建议，讨论有关冬奥会的合作以及如何改善相互之间的联系。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再次强调其立场，世界领导人的推特账户有特殊地位，抵制一些用户希望推特公司关闭美国总统川普的账户的要求。推特公司星期五发博文说，即使世界领导人的推文引起争议，也不会关闭他们的账户，因为有必要促进有关公共政策的讨论。推特公司说，关闭账户不会封闭任何世界领导人的声音，但是肯定会压制有关领导人言行的讨论。推特表示，在决定是否删除推文之前，首先要考虑推文是否具有新闻性质，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推特公司上个月开始实行新规定，删除包括煽动暴力的仇恨言论。美国海军说，找到了去年11月在菲律宾海坠毁的运输机，坠毁事件中有3名水手丧生。美国海军的 C2A 灰狗运输机在去年感恩节前夕执行例行飞行任务，从日本的一个美军基地运送人员及物资到里根号航母时坠入海中。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Stu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半夜呢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碰到了一名在附近汽车制造厂上班的工人，这位工人建议他去参观一下汽车工厂。
这一讲的内容是Richard 去参观汽车工厂，看到了机器人给汽车喷漆，还向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了一些问题。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uide, G-U-I-D-E, Guide 是名词，意思是导游。
Spray, S-P-R-A-Y, Spray 是动词，意思是喷雾、喷射。
Definitely, D-E-F-I-N-I-T-E-L-Y, Definitely 是副词，意思是确切的、无疑的。
Union, U-N-I-O-N, Union 是名词，意思是工会。
Breathe, B-R-E-A-T-H-E,E-A-T-H-E, breathe, 是动词，意思是呼吸。
Retrain, R-E-T-R-A-I-N, retrain, 是动词，意思是再培训。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刚才大家听的是课文的英文全文，现在我们分段讲解。Richard 到了汽车制造厂，正好碰到担任这次参观活动的导游 Judy。Judy 把参观者召集到一起后，就开始带领他们参观工厂。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对不起，参观工厂从哪里开始啊？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就在这儿。你好，我叫 Judy, 是您的导游。
My name is Richard.
我叫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我们马上开始。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介绍一下这家汽车制造厂的一些特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意提问。
汽车制造厂对外开放参观，这并不新鲜，美国很多机构都这样做，包括电视台呀、工厂啊，还有好多政府部门。我们美国之音的大楼也向公众开放，如果学习英语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到华盛顿来，欢迎你们到美国之音来看一看。
是的，那么参观的方式呢，和 Richard 参观汽车制造厂差不多，在门口有专人组织并且提供讲解，也就是 tour guide 导游。
导游向 Richard 主动介绍自己，我叫 Judy， 是你的导游。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参观活动啊，导游都会介绍自己的 first name，而且和参观者有很多互动，一般不是那种我说你听的参观。
对， Judy 呢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问， feel free 就是随意随便，不要客气。在美国买东西或者办事的时候，接待人员往往都会在最后说上这么一句，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和 Richard 一起参观汽车制造厂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正在为高中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他研究的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导游 Judy 说，在制造汽车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还带大家去看机器人。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Judy? Hi, my name is Tom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Judy, 你好，我叫 Tom， 我正在为我们高中历史课写一篇论文，内容是有关现代工厂的变化。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怎么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你们现在用机器人，对吗？
Right.
对。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些机器人吗？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当然会看的，请到这边来。你们看这个喷漆的机器，那就是机器人。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如果我有辆汽车，我就想喷成鲜红色的，就像那种颜色一样。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臂啊。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它干起活来要比人干活更轻松，而且也更快。
Tom 说，他在写高中历史课的 paper。paper 在这里的意思是论文、作业。在做这个用法的时候， paper 是可数名词，比如 I have two papers due next week， 我下星期要交两篇论文。但是 paper 这个词在用作纸或纸张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一张纸不能说 a paper， 而要说 a sheet of paper。
那么 paper 的复数形式 papers还可以指正式文件或是证件，比如到外国去的时候，如果移民官要求你出示 papers， 那就是要你的护照等证件，可不能随便给他几张纸呢。
Tom 的历史作业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这个题目比较大，别说是个高中作业，写个博士论文恐怕都绰绰有余。 Judy 告诉 Tom，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多年以来，我们在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Change, C-H-A-N-G-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 Judy 说的是 make changes， 改变，不过他也可以说 we've changed the way we make cars， 我们改变了制造汽车的方式。
in the way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方式，它的后面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导游 Judy 说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we make cars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意思是我们生产汽车，但是跟在 in the way 这个短语后面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整个短语的意思就是我们制造汽车的方式。
其实啊，制造汽车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自动化的历史，最早的汽车厂要用大量的人力，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力，所以 Richard 一听说汽车制造的变化，马上就说 robots 机器人。
Richard 十分想亲眼看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怎样工作的。我不知道 Richard 头脑里的机器人是什么形状，但我想他看到汽车制造厂的机器人以后大概比较失望。
哎，你怎么知道他会失望？
导游 Judy 不是说了吗？就是一台喷漆的机器呀、Painting machine， 那肯定不是有手有脚有头有脸像个人那样。
哎，虽然说机器人并不一定像人，但是啊，看了以后也许不会失望啊。汽车制造厂的喷漆机器人按照预先编好的程序，把汽车的部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均匀地喷上油漆，质量啊始终保持一致。就像 Judy 所说的，不但速度快，还简化了工序。
嗯，你说的真形象。那你真的去汽车制造厂参观过？
我是看过一个介绍汽车制造的电视纪录片嘛。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操纵机器人的工人名字叫 L， 正在为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想问他几个问题。导游 Judy 请 L 过来回答问题。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你说我们能和操作那机器的工人讲话吗？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让我看看。Hey, Al, 你能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吗？
Hi, Judy.
你好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这个年轻人正在给学校写一篇论文，他想问你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工厂现在比你刚来工作的时候更安全了？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毫无疑问，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18年了。公司一直在改善安全状况，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该感谢汽车工人的工会。
Why is that?
为什么？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如果工厂不安全，我们的工会代表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去上班。
不管到什么地方参观或是参加活动，最好能直接和相关人士谈话。比如听总统讲演之后，要是有机会再问他几个问题，那不是很好吗？
你可以申请做驻白宫记者呀，那样你就总有机会向总统提问了。
哎呀，我是做个比喻了，倒不一定非得问总统问题呀。像 Tom 那样直接和操纵机器人的工人问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哎，肖华，你注意到没有，Tom 问 Judy 能不能和工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截了当的问 Can I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而是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是这样，在问话前面加上 Do you think 就增强了征求对方意见的成分，听起来呢更婉转一些。
那么 Tom 问工人 L 现在生产的安全条件是不是比以前好？ L 回答说Definitely，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Yes, certainly, sure， 或者 Of course， 但是语气啊非常肯定，可以翻译成绝对如此，毫无疑问。
Could you come to the party at my home next Saturday? 你星期六能参加在我家举行的聚会吗？
Definitely, 当然能啊。
哎呀，一听到请你去参加 party, 你的口气啊比 L 还要肯定。
哎呦，要你真的开 party 啊，我的口气啊会更肯定。
L 从两方面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生产安全更好。一是因为公司方面不断在努力改善，二是因为如果工作环境不安全呀，工会也不答应。
美国的工会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每四年总统大选前，各大工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都会牵动大量的选票走向。另外呢，在很多公司里，雇员的福利待遇、薪水增加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得要在资方同工会达成协议之后才能最后拍板。
工人权利得到保护，这绝对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啊，规定就显得严格了一些。我一个朋友所在的公司啊，在换办公桌的时候就禁止雇员自己搬东西，哪怕那桌子就在身后，因为他们如果都自己搬啊，就会影响搬运工人的饭碗了。
啊，原来不让干活也有人会有意见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ichard 听了那么多机器人的好处，不禁想到人和机器人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果 L 说他和机器人相处得很好，甚至啊成了朋友。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对不起 L,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啊？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我觉得非常好。你看，我不用在离油漆太近的地方工作。如果你呼吸进了油漆，你有可能会得严重疾病的。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你有没有朋友由于机器人承担更多的工作而失去工作的？
Well,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的确，使用机器人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但是公司有一项重新培训工人的计划，使他们能到新的岗位上去工作。
So, you like robots?
那么说你喜欢机器人了？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嗨，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机器人呢。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好，我们参观的下一站是往这边走。
What's it like? 后面跟动名词，就是做某事怎么样，或者做某事是什么感觉。Richard 问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宇文，我问你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和一个很好的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小华，你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啊？我跟好几个同事都合作写节目的，你说的那个 nice guy 是指谁啊？
嗨，当然是指我呀！你难道认为我不好吗？
哎，不不不，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Of course, you are a nice guy. It's very pleasant working with you. 跟你这么好的人一起工作啊，非常愉快。
好，谢谢啊。操作机器人的工人 L 觉得和机器人一起工作也心满意足，因为有了机器人，他就可以离开油漆远远的，不用担心呼吸到有毒的气体，把有毒的气体吸到肺里会生病的。
对，生病就是 get sick, 或者呢 to be sick。是得病 ，sick 还有恶心、厌烦的意思。如果说 I'm sick， 那是说我病了。但是如果你说 I'm sick of it， 那就是我讨厌他，对他感到厌烦了。
L 还很风趣，他说他非常喜欢机器人，有的机器人啊还成了他的朋友。想想也是哈、啊，你让机器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吃饭、不喝水，从来还不休息。更重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地保护你的健康，而且从来不抱怨。谁不愿意交这样的朋友啊？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Listeners,在结束这一节的课文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短的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给您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Stewart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Yes, he did. Are there any changes in the way cars are made? Yes.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cluding the use of robots. Why was the factory safer than many years ago?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union paid attention to safety improvement. Richard saw a painting robot. What was it like?It wa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Was Al, the operator of the painting robot, happy about the robots? Yes, he was. He said some of his best friends were robot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0课第二讲就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 赞扬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者，俄罗斯批评美国干预伊朗的内部事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应美国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发生的反政府与亲政府对立示威。抗议活动爆发后，已经有至少22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伊朗的主要城市一个星期以来发生了反对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示威活动。黑利说，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了伊朗的抗议活动。他说，这些抗议是自发地表达基本人权，并强有力地展现了勇敢的人民。他们受够了政府的压迫，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挺身抗议。他说，某些安理会成员国相信人权不属于安理会事务，但美国不这样认为。黑利呼吁伊朗政府停止审查伊朗公众舆论，并重新允许民众登陆互联网。他说，伊朗政权现在得到了警告，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在做什么。与此同时，在德黑兰的祷告引领者敦促当局坚决应对那些挑起持续一个多星期的反政府抗议的人之后，成千上万的政府支持者连续第三天在德黑兰和其他几座城市的几十处地点集会。伊朗官员说，中央情报局、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阴谋挑起动乱。一名白宫官员星期四说，美国将搜集可采取行动的信息，并寻求对那些对镇压抗议负有责任的人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不会袖手旁观。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晚上回应兰德参议员要完全停止援助巴基斯坦的想法，在推特上发文说，好主意，兰德。兰德参议员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今后数天内将提出终止援助巴基斯坦的法案。我的法案要把援助巴基斯坦的那些钱用于在美国建设公路和桥梁。川普行政当局星期四宣布冻结给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并表示在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塔利班和哈卡尼恐怖网络采取果断的行动之前，将一直冻结军援。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冻结的军事援助包括10亿美元的军用装备和用于反恐行动的9亿美元。一名高级美国官员星期五说，巴基斯坦有大把的时间来显示他认真对待我们的要求，我们已明确表明了我们的期待，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所期望的实质行动。巴基斯坦军方表示，美国的行动是毫无意义的威慑，只能破坏安全合作和地区和平的努力。朝鲜接受了韩国提出的双方下个星期二，也就是1月9号在分隔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重兵把守的板门店村举行高层会议的建议，但是将只讨论冬季奥运会的问题。韩国统一部说，朝鲜星期五上午发来信函说接受首尔提出的在板门店村举行会谈的建议，讨论有关冬奥会的合作以及如何改善相互之间的联系。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再次强调其立场，世界领导人的推特账户有特殊地位，抵制一些用户希望推特公司关闭美国总统川普的账户的要求。推特公司星期五发博文说，即使世界领导人的推文引起争议，也不会关闭他们的账户，因为有必要促进有关公共政策的讨论。推特公司说，关闭账户不会封闭任何世界领导人的声音，但是肯定会压制有关领导人言行的讨论。美国海军说，找到了去年11月在菲律宾海坠毁的运输机，坠毁事件中有3名美军水手丧生。美国海军的 C2A 灰狗运输机在去年感恩节前夕执行例行飞行任务，从日本的一个美国海军基地运送人员及物资到里根号航母时坠入海中。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018年1月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刚刚过去的2017年呢，见证了不同寻常的美中关系。川普总统一方面搁置了竞选期间发表的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承诺，与习近平频繁互动，并建立了表面上良好的个人关系；另一方面呢，又在朝鲜核武及经贸问题上不断敲打北京，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在年底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呢，将中国和俄罗斯一道定位成美国的竞争对手。专家预计，目前川普在金正恩核武问题上求助习近平的幻觉已近破灭，中国部署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羽翼也逐渐丰满，因而2018年将成为美中争霸元年，激烈争锋在所难免。那么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有哪些根本的利害冲突？2018年美中关系会不会出现逆转？美中最有可能在哪些问题上摊牌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都说过去一年呢，美中关系非常不同寻常，出乎许多人的预料。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有这种感觉吗？为什么说这个出人意料的不同寻常呢？
过去这一年美中关系确实很不寻常。不过对这一点呢，我在一年前就有预感。在2016年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就是2017年巨变的一年，其中强调的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文章就谈到川普会确定无疑的把中国，把一党专制下的中国当作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么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这一点呢，那整个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呢2017年很可能是巨变的一年。那么你现在回顾过去这2017年，美中关系确实是起伏很大啊。开头好的时候呢，甚至比奥巴马时代、比布什时代走得还更近。可是到了这个将近年底的时候，我想事情就比较清楚了。就发生了你刚才提到的种种事情，特别是这个白宫发布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第一次把中国当作第一号竞争对手啊。那么尽管这种事来，它的发生呢也不算突如其来，也有脉络可循。不过把这件事明确化呢，毕竟还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推测，有理由推测吧，就是2018年有可能是美中争霸元年。
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呢，他建立了这个人们都说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个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呢，绝大部分观察人士都认为，川习之间的个人关系其实呢是完全建立在双方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利益之上的，其实就是各有所需、各有所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先生？
这个中国人呢？有一种传统思维，就是相信个人关系。其实个人关系是最靠不住的一种关系。那么有可能啊，我们通过这一年的观察，我们看呢，就是个人关系这一点，这个如果有人迷信这一点，未来一定会吃大亏。所以在这个川普先生上台的时候，我说全世界将面临三位这个很有个性的领导人，然后这个当然包括普京在内了，但是呢这三位领导人这个怎么斗智商，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是斗智斗勇，还得斗实力，还得斗你有多少钱。所以在这方面，这个我觉得中方如果是真的相信这种个人关系， 真的相信给足面子就可以改变双方所代表的利益，那这个肯定是太幼稚，而且是会被对手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看这个川普其实上台以来一直是在牵着中国的鼻子走，先是先声夺人，这个表示要跟台湾提升关系，然后呢不理中国，然后吊着中国的胃口跑到这个不远万里远涉重洋跑到美国去见见这位川普总统，然后呢一见面呢就给了一个下马威，就是在叙利亚实行空袭。这一些当然后来又有第二轮，我们看这个也有回访北京，也是给足了面子，享受了帝王之尊的待遇。这个其实双方都是一种贴身战术，就是我离得你越近，表现的关系越亲热，可能呢这个下家伙的这种机会就越多。所以我记得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曾经提到，我观察川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这当这个王毅外长宣布这个对美国企业的各种优惠的时候，这个习先生看了川普一眼，但是川普没有也回看了一眼，但是没有任何赞赏的表示，也没有鼓掌。我觉得其实这个两个人的心思在这点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这两个人背后的这个国家利益。也就是说我以前讲过多次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原有大国的地位，那么原有的这个大国它在现在它还有实力，它还有几倍于中国的实力的时候，他要不要回应，他要不要拖垮或者整垮对手，我想这个在双方来讲这都是需要的。谢谢。
好的，那么国家利益看来呢还是在表面上这个两国元首之间的个人关系之后的这个基石。现在有一位网友叫Dudley Fong， 这位网友呢他回应刚才张先生的说法，他说美中利益冲突呢主要就是贸易和投资，川普一定会逐渐设法维护美国的利益，但中共有便宜可赚的期间呢，习近平应该趋向维持现状。我想请问嘉宾的是，倘若贸易上中共得利越来越少，并且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趋向对峙，那么两位认为中共态度上会有什么变化？会不会因为得利少了都会有动作呢？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两位嘉宾会回应我们网友的这些问题。既然像张先生刚才说啊，是这个两国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需求的关系，那么一旦局变啊发生了变化，美中关系可能也就会随之而变了。那么胡先生，您觉得美中关系现在是不是已到了发生变化的一个临界点了呢？
我觉得还没有到临界点。就拿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来说，到现在为止他能不能得到国会的这个认同支持还不确定。另外呢，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本身呢还缺少细节，缺少一些具体的政策性的规定，因此你还不知道会用什么办法去来实施这个战略啊。再有呢，到现在为止也还没发生什么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还有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现在它面临的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也很多，而这些问题呢都可能会影响会干扰美国这个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变。那当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年小布什上台本来是摆开了要和中国这个大干一场的这个架势，可是后来马上发生了911事件，整个事情就完全变了。当然现在你发生那么重大事件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其他事件呢你说可能会发生各种干扰，这个可能还是不能排除啊。当然在我看来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政界学界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不够清楚的。现在人们老说里根称赞里根当年对苏联这个多么坚定多么强硬，可是当年里根这么做他有很多这个容易的地方。那第一，那么当时的人对于 苏联是个共产国家，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另外第二呢，共产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么到了里根的时代，那西方人一般也看得非常清楚了。那么在这么清楚的认知之上，你这个实施一种这个坚定的明确的政策就相对容易。而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发现美国的政界学界对于中国是怎么回事情还都看不清楚。嗯，你像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和毛时代的中国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你说毛时代是极权主义，是共产主义，那么现在你用同样的这个概念去套它，那是不是合适就是个问题。你要说它是威权主义，它是左翼的右翼呢，也说不大清楚。我注意到就是不久前呢，这个班农，当然班农虽然已经离开白宫了，
嗯，
但是他的很多想法还是值得研究的。他就提到谈到中国，他给中国安了个名字叫儒家重商主义，当然他主要用儒家大概来概括中国的政治方面的情况，而重商主义呢来描述中国的这个经济模式。那么这点呢，当然我觉得显然这两个看法都是大有问题啊。那么这也说明呢，你现在既然美国对这个，而川普本人呢又不是特别重视理念方面的问题，要价值观的问题，而这一点呢恰恰其实是两国这个交往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么在这点上我觉得没有特别清楚的认识，我想他们这个要那当然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偶然的事件会激化他的矛盾，否则呢我想他这个要达成一种要是一种真正的重大的这种转变，那还这个现在说起来还为时过早。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许多专家都预测呢，说美中关系将在2018年出现逆转，也有人说呢将会陷入危机，或者说陷入动荡。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个，一个是朝鲜危机，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然后呢，这个危机的解决对后续的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总体上来看，这个中美关系要发生逆转或者转折，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
嗯，
就是早晚都会来。为什么呢？这个作为确定中共和俄罗斯作为竞争对手这一点，那么即便说现在这个还没有得到美国政界或者美国国会的这个完全部认同，但是呢，我觉得作为美国总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一点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是过去大家可能没有认真想的问题，现在要认真的想了。然后呢，这个中共现在急于当这个经济全球化的领袖啊，特别是什么开什么政党大会这样的事儿以来，我觉得世界各国都开始警惕中国。所以呢，这个我想这样一股就是防范中共称霸世界的这个思潮正在逐渐的形成。而且呢，中国可能因为美国的一些个措施造成了中共的一些被动，比如说美国减税，现在迫使中共也要减税。这个美国缩表，那么现在中共也在降准。我觉得这个双方这些博弈现在其实已经都开始了，而且呢，这个美国现在这些个货币政策，就是这个可能会导致就是中国制造的产品的削弱，然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的衰减，然后呢接下来就会影响到中国政府的税收。
嗯，
影响税收之后就会加剧这个中国的国内矛盾，一个是各种权力部门他们的资金来源就紧张了，然后国内矛盾也由于这个中国制造的削弱和其他一些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会导致国内矛盾的激化。所以这些来看，就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这种可能性。
嗯，
所以这个 未来是不是就在今年会发生逆转，这个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网友 Edwin 陈啊，他和张先生刚才的见解大致相同，他说美中关系的核心问题包括朝核问题、贸易问题、中共扩张等问题，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是贸易问题，中共拥有大量的外汇，能支持中共扩张，支持朝鲜核试验，川普对待中国不能抱希望，最好呢以武力为后盾，加强贸易制裁，逐步耗尽中共外汇储备，打垮中共的经济实力。不管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我们这位这个埃德温陈呢，他呢是看到了这个和张先生相同的这样一个这个一点。嗯，我们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来接电话啊，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新年好。
新年快乐。嗯。
我认为中美关系合作是主流，有一些挑战属于支流，尤其是在美国和核心和中国是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啊，应该大陆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不要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所扰乱。你像什么台湾的邱毅先生，现在在李鸿的那个海峡的那个节目总是呼吁什么要武力统一台湾，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两岸的利益，也不符合中美之间的利益，因为两岸的关系武力统一是一个不得已的采取的，现在并没有到那个武统的时候。那美国对这个台湾的立场，他是反对台独的，但是呢他也并不是要求马上统一，这大陆呢也是要和平统一为主流，所以说呢不要被少数不负责任的一些政客所挑动。武统对于大陆和对于台湾和对于美国中美之间利益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选择。
好的，谢
谢，
谢
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到台湾问题。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我呢，作为一个中国普通的网民，就是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啊，中国的网上呢，年轻人呢是很支持特朗普的。
嗯。
喂。
你听得到？您说。我们在听。
为什么呢？即使从美国人的利益，美国人的利益来说，我们说支持特朗普，并不是说支持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中国有什么好处，而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美国人民的立场，特朗普上台也是我们觉得呢，中国老百姓也是觉得，他是有对美国人民有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抛开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的很多网民啊、老百姓啊，觉得美国那一部分人啊。希拉里他们都是白左，白左这个词，他们对美国本身也是有伤害的。但中国很多人呢，很多人很多反对者啊，他看到共产党呢，也是从那个意识形态去看。
嗯，
其实啊，我觉得真正如果想双方关系啊，不管从本身的利益、角力来说，各方面来说，都应该抛开意识形态，从利益角度来看待双方行为，这是更有的、更好的例子。对彼此双方都好。特朗普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呢，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啊，中国政府啊是个贼，老是偷美国的东西，偷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但是他是为了提升中国老百姓的福祉。
嗯，
他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
好的。
为什么呢？中国从美国那边弄了很多的东西回来以后呢，我们自己开公司自己弄，养活了大多的让很多人就业，提升普通老百姓的收入，确实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啊，不管是学者、反共的、支持共的、反特朗普的人也好，支持他的人也好，要最多的还是要从双方彼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分析。
好的，谢谢这位先生，谢谢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实际啊，刚才说了很多，但是中心就是一点，还是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我们现在有许多网友呢代表同样的看法， 一位叫雨伞娱乐，这位网友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利益是永恒不变的，个人之间的友情也是有价值的，更何况川普呢说喜欢习近平只是呢自谦的话语，美国很多人都会这样夸奖人。另外一位GQ 陈，他说中国人的利益由中国人来决定，就像川普的美国第一，中国人也要提倡中国第一，不管外人怎么骂怎么说。 Samuel 这位网友他说，那些说川西有良好个人关系的人呢，多半是土共自己人，想借此攀关系的。成年男人之间交朋友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当然要具有相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嘛。有人会觉得习近平和川普的世界观是相同的吗？从上一次川普在联合国的公开演讲就可以看出，川普个人是非常反感共产主义的。那么请问他怎么可能从内心喜欢习近平这种还做着皇帝梦的人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有许多这个网上的评论，我们时间关系哈，我只能给大家选读。我们来继续接下来我们自己的讨论。这个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呢，美中之间的分歧要远远大于双方的共同利益。那么胡先生，我们就来数一数，您觉得美中之间目前都有哪些根本的利害冲突呢？
说起来美中之间确实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不少。比如说你说台湾是个问题，南海是个问题，东海当然也包括钓鱼岛也是一个问题，另外朝鲜是个问题，还有呢中国推行的这个一带一路，它会改变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在这个问题上当然和美国也有着这个利害的这个冲突。当然还有经贸，经贸是很大一块儿。刚才几位网友都谈到经贸方面的问题，那尽管说双边的经贸往来应该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可是呢它可能对一方的利大，对一方的利小，而且同样是利，那么在不同的国家还有个谁得利的问题那么因此这么中美双方的经济贸易这么多年来之所以造成今天这个结果，使得两国的关系比原来更紧张，那显然就是不是简单的互利所能够造成的。就和我刚才谈到的，就是谁利大谁利小，谁得利谁不得利，这个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同样的情况之下呢，在这些问题要加以改变其实也相当的困难，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双边的经济上的这种互相依存程度已经相当的深，而且两国体制又不一样，这中间呢我想它会这个有会发生很多的这种攻防。当然我认为呢最总的来说最要紧的最根本的冲突是在于价值观的对立。就像刚才张先生也谈到这个修昔底德陷阱，一个崛起的大国会挑战现存的这个霸主。可是我们也知道呢，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就没有经过这个激烈的冲突，没有发生过战争，就在于两国之间他们在制度上在基本价值观上是高度一致的。那同样的，如果从地缘政治着眼，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是最不容易发生冲突的，因为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但是呢仅仅最重要的是呢两个国家在这个制度上在价值观上会有这个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这个是个关键。现在我们都谈这个利益，你说这个川普代表美国的利益，习近平代表中国的利益，那么其实我们不要忘了，那其实总是说某人代表某个利益，那只是说某人代表他所理解的某个利益那换一个人就可能就不一样了。你习近平现在所作所为你说是代表中国的利益，那如果中国民主了换另外领导人上台，那他做法就很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你说这是谁代表谁的利益呢？所以这么笼统说是没有，笼统的说反而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时间关系哈，今天没有时间就这个问题再请教张先生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